想学法必须要多多的资助，这个理论的基础也应该去学一学。龙婆除了这个实修以外，这个三藏经典龙婆也读的，并没有去上学，但是自己去阅读，读三藏经典，这个有一本手册，那个就是那个佛教这个手册，这个是这个巴优尊者现在的这个复生王他编写的，有空的时候这个没有什么事做的时候就来拿来去阅读这个这一个板块那个板块的法，读了之后就会知道说每一个法他们全部都是可以跟实修相连接的。这个修行实修有两个部分，第一个部分是实修，修行是为了可以活在这个世间有快乐，可以同时心灵也可以得到提升，修行是为了可以摆脱这个世间，所以法呢就会是有两个部分是这个混杂在一起的。在三藏经里面也是一样的，如果去读经藏的话，有一部分经藏也会教导让我们活在这个世间怎么样可以更快乐，然后可以越来越干净，而不是你仅此是一味的快乐。我们佛教徒活在这个世界上仅仅只是一味的有快乐是不够的，必须同时也要干净，然后不停地要去训练自己，让自己减少烦恼杂染。作为居士也需要训练，要去训练布施、持戒、修行。如果是出家人想摆脱这个世间，也需要去提升自己的戒定慧。那居士们是先要从布施开始起步，为什么强调居士们先开始做布施呢？因为出家人他们可以做布施吗？可以啊，那个是根据自己的情况，然后并不说是必须要一直永远付钱付钞票的。包括他教导做布施是为了可以来训练，让我们可以减少自己的自私自利，他教导我们要去持戒是为了可以不让我们去随顺烦恼杂染，教导我们去训练去修行去礼佛念经之类的，让我们要去用功，这样可以作为一个基础，可以这个能够契入到下面的那个奢摩他的修行。因此布施就教导我们不要太自私自利，要看待别人看待别的众生，以这个慈悲悲悯的心去看待他们，这样心会比较柔软，修行就会比较容易。每一次这个咳嗽的话，在家那个医生在家里面就会受到惊吓，有的医生甚至是在拿了这个数了，然后这个那个龙婆这个这一次讲法这个咳嗽了几次，然后清了嗓子几次，说明他没有听法，因为他特别担心龙婆的这个身体。那世间人呢，就是活在这个世间，然后就相互之间在这个竞争争夺，希望可以只是一味的希望获得利益。佛陀教导让他们懂得去布施，布施是为了可以减少自己的自私自利，其实就是在训练自己，其实就训练自己去跟烦恼杂染去这个战斗。那个与其一直很贪，然后永远这个不永远不会饱，这个 特别饥饿就会特别苦，欲望特别多就会特别苦，但是如果懂得足够的话就会懂得布施，一旦懂得足够的话就会有多余的部分，就可以去帮助别的人别的众生，那个并不是什么小事，都是在训练自己。我们大家学法修行，我们有时候会觉得这个布施这个事太小儿科了，我们修行不需要做布施也行，因为我们大家没有明白布施它的这个好处，这是好事，不是说不好。比如龙婆，这个公这个法公主有这个可能几百人上百的人来帮忙，这个各个方面在帮忙，这个现场直播的这个小组就差不多接近十个人了，这个那个厨房这个小组也差不多十个人，然后包括这个法宝制作组还有其他的很多小组，还有这个那个建筑组专门负责建设的，那些来跟龙坡绝大部分来做来帮忙龙坡的工作的全部都是义工，他们并没有获得任何的利益，他们并没有任何的收从哪里得到收入，为什么他们愿意来做，他们做的原因是因为他们不自私自利，他们来帮忙一起工作，来这个做这个来接受为佛教服务为寺庙服务，是为了减少自己的自私自利，如果自私自利的话就做不下去了，很快就会发生这个争吵了，因为没有什么利益，这个但是大家来他来的时候是为了要付出奉献，包括厨房里面的那些他们都没有任何的收入，而且工作这个工作量其实很重的，还要搬着锅搬着这个那些，他们这个都很辛苦，个子很小，但是他们全部都在做布施，他们是在训练自己让自己不要太自私自利，世间的人找很难找到快乐跟宁静，因为自私自利的人太多了，比如不停的在看盯着说这个什么时候可以这个索取一点利益，然后这个不停的这个，然后这个是要求国家在这个方面照顾，那个方面去这个辅助，这个太多的这个需求了，那要多多的去给，多多的给，接下来我们的国家可能就会这个彻底的这个坏掉了，因为有一些国家龙婆曾经看到过，他们根本不工作，因为一旦这个失业了之后政府就会给他有福利，他这个不用工作就每天这个走来走去的，这个很无聊，他们的生命没有价值，没有这个没有创造任何价值的人是没有这个不会觉得生命是没有价值的人，但是如果我们随时准备好不停的在伸手乞讨的话，这个就很困难了，我们等于在训练那些不好的事物，不太好的事物，我们以前的训练都是要训练我们多多的去自助，如果我们无法自助，这个社会来帮我们，或者有时候真的是必须，因为有时候真的出现这个很严重的事情，有时候政府会来帮忙，那现在只是这个一点出现一点点困难就不停地求跟伸手跟政府开始伸手了，然后说我交了多少税，然后这个要需求就很高，有的国家最后之所以这个整个这个彻底的破产或者彻底的坍塌，就是因为这一块，因为大家这个民众们的一些这个习惯和这一些需求并不好，那些政治家是得到了这个得到了那个脸面，但是那些百姓得到了不好的一些训练，但是我们佛教徒不会这么去做，我们作为佛教徒我们会这个全力以赴的去自助，我们有能力的话我们也同时也会去帮助别的众生，帮助别的这个动物别的人类，如果我们的需求比较少，如果我们的需求只是这个必须的那个部分的话，我们要这个维持自己的生活就不会有很大的浪费， 但是如果我们这个需要需求是为了迎合自己的烦恼杂染，有多少钱都是不够的。这个最值得担心的是那些小孩子年轻人，因为这个社会的风气不好了，然后不停的在这个号召他们拼命的去提前去消费，想这个模仿这个西方人的这个消费模式，但是工作方式不没有学习这个以前的这种这个西方人的这个生活模式。以前他们十八岁以后就必须要离家自住了。那我们现在大家呢，这个大学毕业了之后依然还在吃父母的，永远没有长大。我们作为佛教徒，我们就要努力的去这个要靠自己，这个跟别人去伸手去求助，是真的是在必须的情况下。比如日本人，他们训练很好，他们这个自助的这个能力是很强的，真的自助不了才会伸手去请求别人帮忙。如果是这样的一个性格的话，就会比较适合变成一个战士。我们佛教徒呢，想真的想离苦的话，必须要是作为一个战士，而不是一个这个乞丐。这个一直在乞讨，求谁都求不了，就去跟树去求了，去求那个从这个树那个树里面去求彩票号码。有这个很这一些这个有这个一些这个畸形的一些这个物种出生的，比如说有两个头出生的动物出生的，去顶你这个山，顶你这个洞，顶你这个石头，然后不停的在祈求这个求那个，那个不是佛教徒啊。佛教徒并不会这个除了三宝以外不会信奉任何其他的，而且是靠自己努力的这个全力以赴的去要靠自己。就是这一些，这个现在我们这个社会已经发生了变化了。有的人根本不必须。那在这个政府有时候这个希望可以这个鼓动一下经济，这个政策是很好的。有的人根本没有这个需求，没有这个需要，这个本身已经很好了，这个而且还去这个登记，然后这个去讨这个求那些这个收入，那些那个政府的赞助。有的人这个得到了这个政府的赞助了之后，然后就开始嘲笑。那个他的这个那个潜意识里面并不好。如果这个我们的国家有这样的人比较的话，提升起来就会很进步。这个属于世间的法，佛陀教导我们要去布施，他并没有教导我们去伸手去乞讨，不停的要去乞讨这个乞讨那个，他教导我们要去布施去奉献。懂得布施跟奉献的人就会长大，那些想得到别人的东西，想让别人不停地在照顾自己的人，永远不会长大。因此佛陀的法，他这个就从世间就能用了，那个是对于世间适合的法也有。因此我们也要看说，在我们家里面最近一段时间比较冷，在我们家里面我们自己去找一找，说哪些衣服，哪些衣服已经一年几年没有用过了，那说明可能再也不会用了，那就把它拿出来去给别人。因为那些困难的人也有，不是说没有，这个可以这个不用这个可以去炫耀说我在这个地方布施那个地方布施，然后这个政府不行，我们这个在全力以赴，那个已经不是那么做，已经不是功德，不是善法了。但是我们是以这个去训练自己的不自私，在我们开始修行的时候就不难了。我们来修行其实就是来了解认识我们的身跟心的实相，是为了可以放下自我。如果一开始我们就自私自利了，我们怎么可能会放下自我呢？那个比那个自私自利这个更难，这个不自私自利就需要来修行，要看到名色身心的实相，才可以放下这个自我。 因此佛陀所教导的法，它是有这个一个台阶一个台阶，一个级别一个级别的。那些特别根基特别钝的那些人，这个绝大部分的这个居士们的根基比较差，所以他教导就布施，然后出家人也需要做，而不是说是教导居士们做了之后出家人不去做。出家人是在自己的力所能及的范围去做，别说出家人没有钱，那就去做法布施，或者什么真的什么也没有，这个我们也没有禅，自己也没有禅定，什么都没有，那就去好好的持戒，好好的去和护持这个戒律。这个托钵的时候，这个非常的这个谨慎跟小心的去托钵。居士们看到了之后，他们就会看到这个好的形象的这个出家人，然后他们心里面就会升起恭敬心跟信仰心。这个也已经是对这些百姓们在做布施了，这个是在以身作则给别人看，因为这个。那个美，那份庄严是什么样子的？那些真的这个很庄严的去托钵的人就很吸引别人的眼球。如果这个走路的时候，这个在托钵的时候不停的嘻嘻闹闹的，这个一看的话，就会发现跟这个一群狗在一起的时候没有什么区别，一会儿咬，一会儿这个逗，一会儿这个，这样看起来没有什么很多美多庄严的。但是我们大家的这个出去这个托钵的时候非常的规矩，然后就会等于也是在帮忙这个可以把佛教护持下去，别人看到的人就会感觉到说，哦，这个宗教给人非常的这个平稳清凉的感觉，这个也是布施。这是出家人可以做到的布施，比如我们有这个多余的这些这个袈裟或者是布就跟别人结缘，比如说在这个那个这个在平常的时间有很多人来供养僧衣很多，但是龙婆没有让大家用的太多，绝大部分都是把他送到这个别的地方去帮忙的。现在这个没有对外开放了，然后这个所以袈裟也比较少，这个也没什么困难的，因为那个仅仅只是一个基础的东西，大家能够维持下去就可以了。那作为居士呢，我们一定要懂得布施是为了可以减少自己的自私自利，懂得去布施，而不只是一味的一直在想要乞讨乞要。有戒是为了训练自己的心，不让他去随顺烦恼杂染。比如说看到美女了，自己已经有老婆了，就还想再要有一个，但是有戒我们就不做那个，这个是在随顺烦恼习气，随顺淫欲心。我们作为人类，我们的称之为心灵水平比较高的，如果我们不停地随顺自己的烦恼杂染的话，那跟动物有什么区别呢？有些动物它而且它们对那个性欲它的需求并不高的，比如说寺庙里面有一种鸟，那个就是很小的那种，个头很小的那种鸟，这些鸟它们只是一夫一妻制，如果一个其中一个死了，另外一个一般就不会活下去了的。有一些种类的这个动物，他们就会这个随便来的，比如说狗。但是我们是人，我们就努力的别去随顺烦恼杂染，要去持戒。这个破戒啊，也许可能会在早期给我们带一点快乐，但是肯定在后面可给我们带来痛苦的。如果这个活得比较久的话，失去体会就会知道，那个有戒的人和没有戒的人，他们的生命的差别是很大的。早期的时候，这个有戒的人也许会被别人嘲讽，因为现在这个世间充满了没有戒的人。一旦随着时间的过去，然后有戒的人心里面很快乐很宁静，那没有戒的人呢，他们的生命没有价值，生命已经没有了任何价值，已经没有任何的美德了。这个他们想到了没有任何可以让自己很心满意足的这个美德，因此别随顺烦恼杂染。如果烦恼习气来了，我们斗不过他，我们就要先去持戒，怎么样都不破戒。 我们对别人生气了，我们不打他，不揍他，不骂他，不这个栽赃陷害他。现今我们已经被训练，在我们无意识的情况下会破很多的戒。有一位居士这个不久前供养了龙婆一个这个 iPad， 龙婆看了之后才会知道说，哦，那些破戒的情况很多，破戒的情况很多，也就是说谁一旦这个分享了一点什么东西，大家就开始都发表意见，然后骂骂骂骂骂骂，一边的人骂，然后另外一边人进去骂另外一个人，不停的骂来骂去，骂来骂去。我们不知道说这个是在训练破戒，那个其实就是这个说他们这个是谎言，说他说的是事实，为什么谎言呢？他说的事实，这个说事实是不是带着这个慈悲心还是嗔心？说的是事实，如果带着这个嗔心的，那个同样也是属于这个撒谎的这条，破了撒谎的这条戒。这个不撒谎，不仅仅只是不撒谎，不说谎言。有的人吃这个吃那个，然后就不停的去跟别人去分享，这个已经是进入到这个散乱的那一段了，在自我炫耀了，这个根本没有意识到说自己在炫耀自我。而今天吃了，在这里吃了很好的东西，这吃了很贵的东西，如果不小心的话呢，那就破戒了，就会不停的破戒破法了。嘴巴说想好，我们是好人，别人是坏人，我们很好，但事实上呢，这个大家水平差不多，都不好。如果骂来骂去的呢，这同样都不好。如果是这个以符合因果的在战斗的，这个是必须的。龙婆佛陀并没有这个讲导，这个开始说那个，如果那些这个说这个谎言说不真实的东西，我们就不要管它，不是这样子的。他这个教导我们要以实相去战胜那些谎言，比如说政府做了什么东西，这个每一件事情都有人去骂，这个政府他们也聪明，他就会用事实来去这个那个来战斗那些这个谎言，比如说这个疫苗这一块，他们可以去解释，他们是透过事实来去战胜那些谎言，最后真的可以战胜那些谎言。他谎言撒谎的人就不停地去找那些谎言的事实，这个时间一久了，别人就会看到说，哦，这些人是真的不值得信任。因此在这个世间并不是说这个是透过烦恼杂染在战胜别人，他们说的不符合我们，我们就骂骂骂骂，那个我们就是一样的坏。如果他说的不对，然后栽赃陷害，然后对于政府对于这个机构撒这个去这个栽赃陷害，我们知道因知道果，我们可以跟他们去解释，比如医生，这个医生这个解释这个疫苗，它是有因有果的，有这个前因后果的。那些找麻烦的人说不出话来了。我们一定要这个以这个事实来去战胜那些谎言，我们别自己破戒了，站起来然后骂来骂去的，然后那就是一样的坏，那个是不可能战胜谁的。昨天讲到法，这个非常的深奥深邃。今天讲法讲给居士们听一下，因为昨天讲给出家人听的，居士们别以为说这个到了时间礼佛念经，这个打坐精行去观心去观身，仅仅只是那个就够了。这个那些基础的这个也必须要同时也要去做，布施是为了减少自己的烦恼杂染，这个持戒是为了训练让自己的心不会随顺追随烦恼杂染，那个训练去偶尔去战跟他战胜，别去破戒。比如说生气了，想真的想骂了，这个骂的话就会破戒了，然后嘲讽别人也是骂也是破戒了，你不要说，然后是这个以这个因果来去战胜他，这个是对的，这个是以这个以进步人的这个方式在取胜，怎么样？我们都是可以，佛陀开示过，我们怎么样都可以以事实来战胜谎言的。 听了之后大家会是不是会去落实也不知道，那个去哪里吃什么了之后也喜欢去分享，去这个做广告，真的好玩。包括还有这个你星期天，你好星期天，星期天能找到什么宝贝，看到了之后真的是太无聊了，根本没有任何意义，那个只是浪费时间。因此要努力地训练自己，这样我们才可以有时间剩余。有的人说我没有时间修行，那有的全部都是时间在浪费时间，所以说没有时间修行，那个是一个不想修行人的借口。如果想修行，对吗？烦恼杂染升起了，不愿意去破戒，那个已经称之为我们在修行了。心散乱，到了时间我们就来休息宁静，偶尔来休息一下宁静。宁静还是不宁静随他去，我们只要有机会可以来用功，西佛呼陀什么之类的都去用功吧。到了一定的时间他就会自行宁静的，每一天用功，每一天用功，那个别人就会就开始始终在唠叨说，哎，心不宁静，让他修行，他不修行，但是他说他心不宁静。有的人这个去到哪个地方都会被别人恨讨厌，为什么没有让别人爱的法呢？那个可以让别人爱我们的法有布施，这个轻言细语的好言好语的对别人，然后这可以这个为别人这个带来利益，然后自始至终的去这个别人会爱我们的。如果我们去帮助别人去这个，别人自然会爱我们。这个一定要是好的方面的利益，那个如果是不好的方面的利益就不好了，那个并不会有真正的好处。比如说这个去这个乞讨那些这个那个是那个什么那个投票的那个数，那个不是在布施，那个是在这坏的方面叫做投资。就一开始一旦这个开始一些不好的生活方式一旦出现，最后的话肯定也是会各种各样的行动都不好。一开始的话就开始这个，如果我们一旦习惯变坏了就会很难了，最后就会同样这个也不这个行为举止都不好了。因此我们一定要干净，我们佛教徒必须干净，我们这个是无法去解决别人的，我们来解决我们自己，我们来把自己训练好，持戒，然后呢这个懂得去分享，懂得去这个奉献，去布施。比如说龙婆在小时候这个大人就会让自己去养那些这个猫一些小动物，这个是在训练让自己的心柔软。那个时代呢，早上起来了之后就去玩游戏，然后这个不停的这个在那个杀打打杀杀的，他们就会觉得那个很正常了，那个等于在是这个属于不好的训练的方式。比如说小孩子如果去喂养一些动物，但是必须要看，如果他这个在那个在刁难动物的话，就必须要刁难他，要找他的麻烦，要一定要懂得去训练他们。比如有的人喜欢这个去踩踩这个踩踩那个，然后踢踢这个踢踢那个，不停地刁难那些动物，去这个那个大人们就看着，然后有的这个故意去这个踩他的脚，然后他就会找麻烦，然后就问他说你痛吗？哦，那你刚才去踩那个猫也痛的吗？那怎么在教他要懂得这个同理心，以这个这样的小孩子的心也会柔软下来，懂得去慈悲，一定要慢慢去训练。我们大家是不是佛教徒呢？我们不太会把法拿来使用，如果我们会把法拿来用的话，我们的生活就会比较清凉，我们周围的人也会比较清凉，我们的家庭也会比较清凉，那个清凉就在我们自己身上，就带着这份清凉。我们去到公司的那些人也会开始看到我们跟别人不同，比如像龙婆，这个无缘无故龙婆不会去教别人修行的，比如说龙婆不尊者教的命令龙婆去弘法，龙婆就写 写个人心得，然后而且不注真名，还包括说我是这个人那个人，不会说的，并没有想出名的，然后那个稿费也没有要，所以别人根本不知道龙婆是修行的。但是他们看到龙婆呢，这个非常的这个非常的宁静，非常的这个这个快乐，然后他们就会慢慢的问，慢慢的问，就会慢慢的跟他们分享。到了有一天，他们也想修行一下，就这么训练的。最后，龙婆就会有好几个修行的朋友。那出家的时候，这个根本也不用去做广告，说那你们快来跟我学法嘛，从来没有这么干过的。有的只是怎么样，他们来这个来学法的人不要太多了，就最开始刚出家的时候来找龙婆，一整天都来找，晚上都有人来找的。龙婆就开始这个要规范一下了，否则根本自己没有时间修行了，因为自己还依然需要修行，所以说你们来只能白天来，这个晚上不接受这个访客，他们就白天一整天都有，接下来又会减少，那只是大家只是早上那一段时间来了，然后 OK， 他们只是早上来，接下来进一步的减少，那只是仅仅是在这一天你们来，那其他的时间你不要来了，然后这样就会有自己的时间了，因为自己还需要去修行，自己的烦恼杂然还有，就必须要去继续去战斗，必须要安排时间出来，这个利益别人是一个部分，利益自己做也是另外一个部分，那所以这个自己的修行终于可以这个彻底的这个逃脱出来了。到了现在，龙婆依然也会安排时间出来独处，早上起来的时候教出家师父，如果这个没有对外的话，就每一天都会教导出家师父，这个然后这个礼拜三的时候会很正式的教一次。那居士们来的话，如果这个对外开放的话，就会这个也要需要去分一点时间去来教居士们，这些这个挂单的出家师父来了之后，这个如果对外开放了之后，外面的师父就会来，有的是下午或者晚上会来，有时候就需要跟他们去解释，然后说你们来的时候请你们早上来，这个下午晚上的话，这个龙婆如果出来的话，第二天就没有精力了，所以就会慢慢的去调找那个平衡。大家在家里面也需要去掌握说哪个程度刚刚合适，需要工作，作为居士必须要去工作，必须哪个程度是合适的，我们需要看。如果这个说所有的这个应酬都要出的话，那个别说修行了，那个跟自己没有关的也会想去参与，这个就不懂事了，就需要看怎么做，我们才可以有实践，可以分出来为我们自己。比如说龙婆在居士的时候，比如说结婚的这个活动，能够避免的尽量避免，除非说是这个推不掉的。这个如果是其他的那个部门的，就只是这个让别人拖交转一下钱就可以了。但是如果呢，这个是葬礼的话，龙婆是会去的，因为呢去的话可以修行。去葬礼的话，这个心就会比较宁静，别人不会来打扰。然后去了之后，自己就可以修行，会看到死亡，看到死亡说那是很平常的。他现在也是躺在这个棺材里面来展示这个石像给我们看了。有一天我们也会像他人一样的，这个是居士也会这样去学法，是真的在现实生活中这样去慢慢去学法，是懂得自律的，有规矩的，不停地去观察自己做了什么东西之后，我们的善法会增长，我们就会去选择。比如说去到葬礼，我们的善法增长，然后去那些这个嘻嘻哈哈那些应酬的话，我们不善法会增长，我们能够避免尽量避免，如果这个实在避免不了的也必须去。有时候这个有时候他们这个一个部门的喝酒，这个他们喝酒，这个我们也跟他坐在一起，他们喝酒我们喝汤，然后只是意味着这个喝汤也不行，他们就问你为什么不喝酒，龙婆就喝这个汽水，这个让那个颜色是差不多的，然后这个里面这个滴两滴这个可乐，就 类似于像那个威士忌了，然后他想跟他干杯，就跟他干一小杯，这个根本没有关系，我自己也在吃戒。他问说为什么你不喝酒，这个喝不了酒因为过敏，哥哥什么是他以为是说这个书，这个过敏跟书泰文是一个意思，就是说是会这个书给这个烦恼习气，并没有撒谎啊，但是自己在持戒，只是稍微聪明一点去持戒，不用跟发生任何冲突。作为居士也一定要懂得持一些窍门，让自己不破戒，不停地去训练自己。今天龙婆这么讲开示了之后，发现跟修行没有关系啊，只要你做到了，你就会知道了说这个对修行有多重要。然后我们去这个落实了之后，除了减少我们的自私自利之外，而且还是在这个压制自己的心，不让它随顺烦恼杂染。到了时间我们要修行的时候就不难了，我们没有随顺烦恼杂染，我们就会回来，可以回来看自己的身，看自己的心了。而且我们是以不自私的心来看自己，然后不然的话看到就好可爱呀，好好啊，然后就会不停地偏袒自己了，看自己的烦恼杂染，然后说哎，没关系，只有一丁点，只有一丁点而已啊，没事，那个就被他骗了。如果是这样的这个程度的话，出家人也是这样子的，然后这个不停的是在为自己的烦恼杂染这个在找借口，烦恼杂染没有说什么，但是他不停的找借口，不停的找借口，不停的找借口，各种各样的借口，那个就是一种脆弱，心灵的脆弱。如果我们曾经训练过自己的心，减少这个自私自利了，然后爱自己的这张这个脸也是一种自私自利。比如说我们修行了之后，我们太爱自己的脸面了，不敢，然后不敢看到自己的不好缺点，那个是不可能有修行进步的那一天的。那个要把自己的这个面孔撕下，不用撕给别人看，别自欺欺人就已经够了，对自己诚实就够了。我们的烦恼杂染有什么东西，有哪个不好，有哪个藏在哪里藏着，然后把它这个挖出来看，要把它这个挖出来看，然后他来了之后我们别去跟他找借口。有的人看到烦恼杂染马上就开始找借口了，哎呀，这个很正常的，每个人都有啊，没关系的，只是一点点烦恼杂染，我们先清除那个粗重的那个，以后再清吧。这个修行的原则就是这个无论哪个烦恼杂染现身了，都去这个去清除它，而不是说把这个先放一放，先去清别的，不是这样的。因此一定要心一坚，足够这个坚决，一定要胆够大，把自己的面孔这个盔甲撕开，看真正的自己。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弱点，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这个短板，不想让别人知道。但是我们也并不说是必须要把我们的烦恼杂染去这个告诉别人，但是如果我们这个破了戒的话，这个就必须要去跟别人去说。但是如果看到我们自己内心的烦恼习气还没有这个破戒破法，但是我们别去保护它，我们要去看，直接去看说这个是源自于什么，要去好好的看嘛，它都是全部都源自于我们的脆弱，那个自私自利脆弱，愿意输给烦恼杂染，全部都是因为自私自利，害怕这个，特别是爱自己的面子，然后自欺欺人，然后不敢去看自己所有的那些烦恼习气，这个很多的，这样的情况不是少数，必须，因此必须要胆子大一点，每一天去训练自己，去训练自己不自私自利，去训练自己不要去破戒，然后进一步的去训练去认识了解自己，训练去认识了解自己，然后已经来到可以摆脱世间的这个阶段了，已经来到这个实修的阶段了。首先开始训练自己这个不自私自利，懂得去分享去奉献，这个训练让自己控制自己，压制自己的心，不让它随顺烦恼杂染，然后接下来去训练去认识了解自己，那了解真实的自己究竟是什么样子的，直接去这个了解，去面对面的去了解，别去这个 这个保护自己的烦恼杂染。如果是来跟龙婆出家的出家人的话，龙婆往往就到了时间的话，合适的时间就把这个把面子给你撕开的，不会放任的。但是对于居士的话，龙婆不会撕的。那如果因为如果龙婆去撕他的面子，他也会来撕龙婆的面子了，有时候可能会倒踢过来。曾经有一位高僧大德就是这样的，他的弟子们他分享说他教导这个修行，结果这个让别人的那个内心和烦恼杂染这个爆发得很强，结果来踢把他踢死了，不久就会后来圆寂了。但是这个来踢龙婆可不容易了，龙婆周围有很多的这个龙婆，这个曾经训练过这个功夫的人，你不可能进龙婆的身的，所以要去用功，要训练自己不要自私自利，懂得去这个布施奉献，要去训练让自己不要随顺烦恼杂染。接下来就要训练去认真正去了解真正去认识了解我们真实的自己，这个既对出家人适用也对居士们适用。这么教导的话，作为出家人如果自私自利，这个是最令人讨厌的，这个是最大的缺憾的。这个自私自利，想得到别人的东西，想得到什么，那个是不行的。有的人说我是实修的出家人，然后已经证悟这个阶段的法那个阶段的法，然后不停的去在这个找地位找什么，这个根本是不懂事儿。这个那些周围的同他们的同修周围身边的那些这个同参道友根本不跟他为伍，因此别自私自利，要慢慢的去训练，慢慢的去这个远离去断除。我们也许不会很有名，我们也许不会很有钱，但是最终我们的生命会很宁静很快乐。那我们一个人的生命究竟有多少需求呢？有吃的，有这个睡的地方，有衣服可以穿，这个不会太热不会太冷，生病了之后有药吃，有医生可以去看，这个看医生，心宁静，这个快乐就已经很快乐了。有的人龙婆曾经看到过很有钱，这个年轻的时候就很坏，老的时候呢躺着然后就很烦，然后觉得这个子孙们太差了，然后不带着去这个找好的医生，这个那个不停的去，他是以这个悲伤的心死去，他去到哪里他只能会随着这个苦闷的这个心而去了。而有的人呢修行很久，他们死的时候是真的是快乐跟宁静而死去的，事实上他什么也不太有什么东西。以前龙婆认识一个这个树林府认识好几个女居士，一个人叫韦阿姨，她这个离开了家庭跟这个去到寺庙常住，她就修她不停地修她自己的行。有的人去寺庙然后别人就会可怜她，然后就这个帮忙她给他们做饭吃，并没有任何获得任何的好处，没有任何的报酬。他在死的时候，他死的时候是非常的美，非常的庄严的死去的。还有的女人龙婆并没有看到她怎么死的，但是看到她是她还活着的时候，没说 Mesgill 阿姨，她在这个市场上卖菜，树林府那个市场里面卖菜的，这个那个树林府特别的热，然后她的菜全部都凉了，周围的人这个人都很凉，只有他一个人非常的精神这个饱满，他非常的舒服，非常的亮堂。那个同样也是龙普顿长老的弟子，他是修行的，修行居士们也可以做得很好，如果他真的这个心意坚决的话，看到好几个人呢，比如说有一个人称之为达伯耶，达伯耶他死了之后这个火化了之后，他的这个变成了这个舍利了，这个是居士， 那个寺庙最后也会修这个舍利塔，把这个舍利存放起来。如果居士们如果真的心意坚决的话，不自私自利，像这些人他们不自私自利的，他看到谁困难的话都会这个去帮忙的，事实上跟他们一点关系都没有，他也会帮忙去到寺庙，他们也会去给他们做房，能 做饭给他吃，如果有什么困难他也会帮忙。那时候龙坡去到行马变那个寺庙，有一个这个有一个这个厨房的一个居士，他有一边是这个残疾的，然后一走路一跛一跛的，这个如果有什么问题的话，这个说哎那个卜阿姨他所有的事情都这个有求必应的，然后这个去这个帮忙这个订车票，如果生病了之后这个帮你找药，他没有任何的获得任何的这个报酬，但是他的心灵水平真的很高，真的很庄严很美，仅仅只是想到他就会觉得很满足，类似于说我们想到了很好的那个人，我们的心就会心满意足。因此居士啊，我们同样也可以好，别人是什么样真的是别人的事情，但是如果别人这个他侵犯了不应该侵犯的，然后那我们就要去保护，但是保护不是透过骂的方式来保护，而是以这个有因有果的来保护我们的居士，我们的出家人可以，我们这个佛教徒是可以做的，以这个事实来战胜这个谎言，这可以做得到。但是如果用粗话去战胜粗话，是不可能有谁战胜的，有的只是大家的脸皮越来越厚了，然后在这个马路上面，然后不停的在马路去游行，马路上面去小便大便，那个也不对了，那个也不漂亮，这看起来就没有什么没有什么这个文化礼仪，必须要这个在这个做以身作则，让别人看起来很好，让别人来模仿，而不是如果我们做的不好的，别人怎么可能会模仿呢？如果别人是那样的话，我们不要去模仿他，他有他的原因，但是我们有我们自己的原因，我就是我们需要离苦，因此我们也要来训练，把我们自己训练好，五戒要去持守，去压制自己的心，不让他随顺这个烦恼杂染，最后去破了五戒了。什么东西是自私自利的，要懂得去读懂自己的心，然后去断那些自私自利，要把自己的这个盔甲撕开，看到真实的自己的面孔，然后去观察，如果能这么做到的话，我们的生活就会很清凉很快乐，作为居士就可以修行，这个至少可以去到善道，或者是这个剑法同样也可以见到正悟初果二果，并不是说居士这个做不到的这个程度，出家人训练就会更加的这个更上一层，有机会离苦就去离苦，如果精神没有离苦就下意识去离苦，要慢慢去训练，但是如果我们不从现在就开始动手修行的话，去落实的话，我们就永远不可能好起来的。好了，今天的时间差不多了，今天讲法讲的既有世间的也有法上面的，那我们既可以在世间和在法上面都能够把它都可以好用的。好了，时间到了，到此结束。